是有讲到说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最主要是里面的一个感动，好，但是那个里面的感动呢，我觉得除非我们有好好的追求主，已经常常学习倒空自己，好啊，还有呢，你跟主的关系更好，好，否则你的一个跟主的关系不是很好的人，他的感动常常会变来变去，而且变得很厉害，好，那他可以一会儿有很深很深的感动，一会儿就完全又没了，好，当他多认识这个人以后，他就什么感动都没有，所以那个不叫感动，那个叫冲动，好，那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更多的跟主连接，已经常常学习在顺服神，放下自己的意见，好，那你才会更知道那个感动是对或不对，好，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说，那我们除了里面有感动呢，我们还有神的话语，好，那又在印证，好，然后有环境的带领的印证，好，环境的带领常常是指说你的牧者也阿们，好，那还有两个彼此都是阿们的，好，那但是有关这个感动啊，有关这个感动，我真的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常常很按外貌看人，好，这个外貌愿意放下来，好，否则你的感动很容易这个在错误的里面。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那她呢有一位弟兄，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有感动是这一位姊妹这样，好，那我就跟这个姊妹讲叫他仰望，这姊妹怎么样都不肯仰望，为什么？因为他有过一次在公车上呢，好，就是那个弟兄在公车上，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有一点淋雨，然后就上了公车，结果他的头发就是很乱，那个弟兄呢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啊，你怎么好像怎么样，就这样一个不太好的形容，就使他对这个弟兄印象非常的坏，这样，好，所以他怎么样，而且这个弟兄又长得就是长得比较不是你一看就会觉得很显眼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瘦哈，也比较矮一点这样哈。那所以这个姊妹呢，跟他讲，他就怎么样都不肯仰望。好，那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你不要后悔哦。那结果隔了我不知道隔了一年还多久，好，那这个弟兄一年还两年吧，这弟兄看这姊妹一直都没有感动，好，也不愿意仰望，那他就想算了这样，好，可是就在那时候，这个姊妹开始越来越觉得这个弟兄实在很好，他里面开始有感动了，好，那那后来还好没有错过时候，这个弟兄还没有开始仰望别的姊妹，好，那就后来他们结婚以后，这个姊妹非常的爱他的弟兄，好，因为他弟兄其实我们都认得，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很有爱心的，非常有爱的，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按外貌待人，或者因为他的一句话曾经使我很不舒服或什么，我们会错过神的旨意，好，那所以如果你的牧者要你仰望，为某一个人仰望，你最好不要轻易的说我不仰望，我才不仰望呢，好，我实在对他讨厌得不得了，好，那你知道这个姊妹后来爱她的弟兄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开玩笑说我们要选那个竞选模范丈夫啊。她说：“请投我丈夫一票。”就是她实在非常的欣赏她丈夫。 非常的爱他的弟兄，结婚几年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轻易的觉得哦，这个我就是不仰望，那个我就不怎么样哈。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有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态度，说主啊，我真的不要让我凭外貌去选，好，我常常放下我自己的看法，好，那你这样你的感动会比较准，好，那还有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好像在套公式，好，例如说我实在好喜欢这个姊妹，那么漂亮，看了我的心都会蹦蹦跳，好，然后呢，我就这个姊妹对我好像也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赶快啊，每天都在找圣经啊，虽然说仰望主就是要找一句 yes 的，呵呵啊这样子哈，然后江姐说嘛，有感动啊，加上话语啊，环境在那就 OK 了，就说你明白神的旨意，不好像在套公式，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原则，让你有仰望的路线，但是呢，有关婚姻是你的事啊，就是你一辈子的事啊。好，那你不是要来跟牧师交战，或者像弟兄姊妹交战，我有话语，好，我有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最终是你的这个感动能不能持久。也就是你将来结婚以后，好，然后忽然间发现你的太太不能生孩子，或者发现你的这个那个先生有一个病，是原来是那么严重的病，好，那或者发现原来你们之间的差距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时候你还有没有感动？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很需要的一点，就是我里面真实的确知这是神的旨意，是最重要。这个确知确信到一个地步，你再告诉我他多少缺点，我都知道实在是主的旨意要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个确知确信需要到一个地步，我们两个虽然交往了，越交往就越发现他的老自己实在好大啊，实在我们在一起实在是蛮痛苦的哈，可是我真知道是主的旨意，你知道吗？我们有好几对同工是这样，他们因为清楚是神的旨意，可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一起，等于就是说一起的服事，两个服事里面就越有好多观念的不一样啦，一个看法不一样，所以那个脚步的不一样，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摩擦到一个地步，都和那个姊妹真想分手，实在很想分手，就我何必那么苦要跟他在一起，我手读真不是很好吗？好，可是呢他还是知道这真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结婚。所以你需要知道，那结婚以后也不是就没摩擦了，好，可是他们认定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众人也真觉得是主把他们配搭在一起。那这个叫做我明白神的旨意。好，那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现在看好就说是，好，等到隔一阵子看不好就说不是。那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是要来跟牧师交战，最主要是你里面是不是真实的知道，也就是不管给人家泼多少冷水，好，人家在告诉你说，告诉你哦，其实他哦是怎样怎样一个人，你还是知道是神的旨意。好，你交往再有多少的摩擦，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好，那这样认定神旨意的人，我觉得他的婚姻神会负责。我好像有讲过说，我们有一对夫妻，哈，他们一清楚神旨意以后，没有多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呢，蜜月旅行，第二天 他们就开始发现，蜜月旅行回来，他们就发现我们两个简直一个南极一个北极，怎么有办法相处在一起，什么都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好，那可是怎么办？你基督徒不能离婚啊。好，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两个就是努力的去学习适应，努力的去学习相爱，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认定是神的旨意，很痛苦，刚开始连苦得不得了。好，可是他们认真的愿意去学习，是主把我们摆一起，所以两个去学习这样相爱。结果他们结婚几年下来，他们这一对是个传道人，他们说，看见好多夫妻，好多婚姻的问题哦，他们就觉得我们怎么都没有问题，我们怎么都没问题，而且呢，他们太太呢，因为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神的旨意里面，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那个姊妹呢，每次看见她的先生，因为她先生完全不是她喜欢的那一型的。那这个姊妹其实很漂亮，有很多人追，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她跟这个弟兄，那她就顺服了。那照人看好像很傻，可是他们结婚在一起越多年越觉得很相爱，越相爱。而且呢，她说，他的姊妹说，每次看见他弟兄对主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他的姊妹就越爱他。他不需要他的丈夫对他的多体贴，对吧？他就看到他的丈夫那么爱主，而且那么爱弟兄姊妹，那么火热的服侍弟兄姊妹，他就很爱他丈夫了。这样的爱是很可靠的。那所以我要再说，明白神的旨意是骗不了人的，有关婚姻这一方面，因为你永远不能骗你自己，你不需要去骗自己，要去找出一个来附和，表示我们是神的旨意，因为其实心里好喜欢嘛，就是喜欢这行嘛，而且头脑分析怎么样分析都觉得很好，可是你不是真实的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事，你不管找一节多么听起来一听就会让人阿们的经节没有用，因为将来你站不站立得住，那是你的事，一辈子的事。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诚实的心，说我是真的要明白你的旨意。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两个彼此相爱喜欢结婚就好了嘛，你也不用去再挂一个说我们是亲属神的旨意，不需要去挂这个，你就说因为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我们喜欢就结婚了就好了。好，那这样以后再发生什么也比较没话讲，不要说我可能当时仰望错了。好，这样。那另外我就是要讲到，不要被环境的逼而就急起来了。好，就仓促的做决定结婚。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他从美国毕业回去，那回去之前呢认识了一个姊妹，那姊妹才刚信主而已，那就是有见了几次面，然后回去，那因回去呢，他回台湾，我才正想他在国外几年了，先回来，先再有一段时间好好追求哈，还正要跟他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其实已经先跟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但是他对这个姊妹不是很多的认识，他只从外表看，他就觉得他好像蛮冷艳的这样，还喜欢热情一点的这样，温暖一点的那可是其实那个姊妹非常好，我觉得跟这个弟兄娶到这姊妹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呢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多来认识这一个姊妹，因为他的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那癌症呢他就很 很希望让妈妈去世以前可以看到她结婚或者可以抱孙子，因为妈妈很希望能够抱孙子，她是长子，好，那她还很孝顺，好，那她就觉得国外的这个姊妹又漂亮又温柔，好，蛮顺的，蛮柔顺的，又是她的以前的学妹，好，那所以她就跟她通了几封信，然后等这个姊妹回台湾，他们就结婚了。那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非常难过，好，这个弟兄已经在我们当中好几年的，好，那这姊妹在国外，而且才刚信主，好，而且也并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追求，好，那可是我们本来可以给他这介绍的这个姊妹是保证他们会很好，因为这姊妹实在非常爱主，好，又很幽默，好，很可爱的一个姊妹，只是外表她就是穿衣服穿起来比较看起来黑黑的，就是不是这样很亮丽的这样。好，那他这弟兄其实对姊妹印象也还好，只是他觉得没有时间多认识了，他跟那个已经像那个好就这样结婚了。结婚才，那他已经，他就把那个姊妹带来了，已经这样子了，我们没话说了。第二年才结婚，第二年，他就跟我讲他后悔了，他后悔，好，可是现在离婚也来不及了，已经不能离婚了。好，再隔一年，更后悔，好，那。可是已经没办法了，孩子也生了，那为什么两个没办法沟通，没办法沟通，所以没什么话好说的，因为生命的深度不一样，好，而且姊妹结婚以后渐渐的不去教会了，那圣经上讲说二人若不同心焉能同行，这个同心真的很重要，就是不是同你的心或同我的心，是同基督的心，好，不能说我希望他跟我同心，他也希望你跟他同心啊，所以同心一定要两个是同基督的心，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合一的，好，那所以如果两个人的灵命的程度深度不是相当、哦、只是说这个都是基督徒啊、哦、那就结婚很危险的，基督徒多得很啊，所谓的基督徒连爱主的基督徒所谓的爱主都程度差很多了，对不对？有些人爱主可是我也爱钱，是爱主可是我不要我的丈夫十一奉献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所谓的爱主都太空泛的一个词而已，好，那个生命最能够看见的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用那种问你有没有 calling 呢、啊、好、哦、你有没有全时间护照，哎呀全时间护照就爱主，不见得啊，不见得啊，有些人虽然他说我有全时间护照，好，或者他在这个宣道大会呢，哦，就听到非洲的宣教什么，他都愿意举手，一时的激情而已。你看他举手了，他现身了，他走到台前去了，或者他说哦，我有护照，我有全时间护照，只是头脑里有全时间护照而已，行动上都没有的。一个人你如果有全时间护照，你不可能现在对人都不关怀。一个人有全时间护照，你会发现他服侍人是很积极的，是主动的，不需要你分配给他的，那个是一种生命的倾向本能，他就是会对人有负担，你不要教他做什么，他自己主动来就会收私本啊，就会什么，就是他一来就是他不会当客人的，他就是一个神家中的主人，是去招待别人的。那所以我们这个你不要被 人家的一个，你不要被人家的一个词就骗了。我有全职的护照，或者说哦，我会啊，我很愿意服侍主啊，这种不要被这种骗了。你要观察，最重要是观察他在教会他的服侍如何。我觉得观察一个人啊，最重要你看他在教会的服侍。而且我也常常觉得，除非从服侍去跟人接触，否则不太容易了解一个人。你看他来聚会都乖乖的，安安静静的，讲话也柔声柔气的，看起来都脾气蛮好的，蛮温柔的。你要让他去服侍看看，服侍遇到困难的事，他是不是还是很有耐心的去做？遇到挫折，他是不是还很有恒心毅力的去做？遇到他忙了，他不方便，他是不是还是在那服侍人？这个就看得出他的性格跟生命。那所以我不是以前有讲到有一个弟兄啊，他长得很好啊，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哈，就他娶了一个姊妹，一看就觉得很不起眼的一个姊妹啊，后来我们就问他是怎么选他的，他说他就是看他的这个姊妹呢，在教会很会去招待新来的，很会去关怀新朋友，他就欣赏这样姊妹，结果他娶了这个姊妹，真的是娶对了。这姊妹就是你看她会去关怀那不认识的人，对不对？那个新朋友都没有，比较没有人关怀的人，这种人是比较有爱的，也比较细腻。他确实选对了，那他太太就是一个比较会体贴别人的人。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你能够娶到本族本地本家的，能够跟本地本族本家的嫁给本地本族本家的，我觉得幸福率是最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家，神的家，同样在一个家接受一个同样的教导，而且同样的在这样的陶塑里面，塑造里面起来的，你会发现你们很多观念、看法、脚步都是一致的，这种适应会好适应多了。虽然宇宙性的教会也是一个，跟别的教会的弟兄或姊妹结婚，但是呢，你会发现不同的教导会塑造出很不同的性格来，不同的性格来。例如在我们这个青青小家，我们从一开始第一个题目是教导什么成根灵修生活，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已经养成成根灵修生活，是很自然的，是你每天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他们是没有成根没有灵修生活的，所以两个人早上一起来所做的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太多的观念不一样。你在亲近主，他说：“哎呀，干嘛浪费时间呢、啊？走吧，走吧，我们去看电影啊，对不对？”你将来还有问题是你们怎么教育孩子？你们对孩子的教育的那个价值观太不一样了。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好好的爱主啊，可以服侍主。他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只要成为科学家、啊，成为赚钱赚很多的就好了。观念价值太多不一样了。那所以这一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如果你能够娶到本地或者嫁一个本地本族本家，我觉得那个幸福率高太多太多了。那在我们新竹，我讲了，我们刚开始有几年大家都是在追求主，等到大家预备的比较好了的时候，主就开始在我们当中很自然一对一对的产生了。我们新竹现在常常都举行婚礼啊， 而且呢都好幸福哦，像我这次回去住在一对夫妻的家里，那个太太已经大肚子了啊，我一月底回去，她是四月就要生啊，她是329要生预产期啊，329还四月要生，那他们两个都在上班啊，我看见他们两个早上起来，两个就各自坐在那亲近着，他们在客厅里面，两个就各自坐在那亲近着，来亲近着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先生就带他们两个就一起唱一首诗歌，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敬拜，好，然后他们在读圣经，好，下了班回来也各自做教会的功课，因为教会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内在生活也规定你的一些要看的属灵书籍，要读的圣经啊，他两个回来就会先在那亲近主，亲近主完了以后哦，就会在那读经，好，在那做属灵功课。而这个太太告诉我，她说他们结婚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他们没吵过一次架，一次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吵架。那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不止这样，我们新竹有好多对，很多他们没有吵过架，好，就是彼此就是因为都在同样的教导，好，所以有很多事不需要老是在那在讨论来讨论去，就是知道原则就是这样嘛，就是该这样嘛，好，那对，所以适应上会非常好，还有生命的程度会比较一样，价值观也比较一样。那如果你已经有对象，是别教会的，或者有长辈跟你介绍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去认识？就是说那个不同的教会，因为这个距离上的差距，你怎么去认识？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真的不是简单的事，如果你只是这个两个电话交通，或者出来约会一下这个认识，那是太肤浅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心情最好的时候出来的，也是打扮的最好的时候出来的，因为你已经预备好心情来嘛，也预备好心情要打电话嘛，这都是脾气最好的时候啦，那这个是在这样子，所以当然都是印象都还蛮好的嘛，那特别是有一方如果刚好已经很喜欢你了，那他更是什么都可以愿意都好哈，都这样。那所以冒险性会比较大。那最好就是你去告诉你的牧者或者你的辅导，就是让他知道说有人跟你介绍一个某某教会的什么什么名字，好，那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好。那你的牧者你的辅导如果很关怀你啊，他也愿意帮你的忙，就是说因为一个牧者或者一个辅导他总是认识比较多嘛，那他也许认识那个教会的辅导，他就可以问那个辅导有关某某某，他个性怎么样，他的生命怎么样，他在教会的服事怎么样，那我帮你问一问了以后呢，那这个给你的资料会比较正确一点，可能比你跟他在一起这个一两年都还会更正确一点。好，那比你有时候只是问他你愿不愿意这样，你愿不愿意一起服侍主，你愿不愿意什么，当他喜欢的时候或一个人很想结婚的时候什么都说愿意。好，那我觉得那个两个的 对主的渴慕意向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还有服侍主的心智一样的心智，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例如我们有一位弟兄那他那时候呢跟那个人家介绍一个姊妹交往那两个都爱主，可是呢那个追求的路线不一样那个意向不一样一个呢我们这个弟兄呢他真知道耶稣是他的新郎，他就是要成为耶稣的心腹，他要一天比一天更被主耶稣所充满被他自己所得着管理然后被他所带领可是另外呢他所认识的姊妹呢也非常爱主，可是他的意向就是服侍带小组那是他的意向也都是好的，可是就是两个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先服侍基督自己，我的全生活就是要先来满足耶稣自己的心，满足耶稣的心，而且我最重要就是让耶稣更多的坐在我身上，就是一个是在建造一个内在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在建造外在的国度，你就是要带小组啊，人数增长啊，就是整个的目标，努力的目标，所以他们那个所生活出来就是非常忙，非常那个这样，可当然突然间就枯干了然后脾气就很大那一个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一直服侍耶稣自己，满他的，用我的爱来满足耶稣的心，耶稣一定要更多得着我，破碎我倒空我这个人来充满我这个人，他必须要得着我，然后他的命令，我在他的命令中来做事，他来推动我的服侍，引导我的服侍，这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除非你更深的追求，否则你不会分辨的。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意向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已知到一个地步，他都想要跟这个姊妹分了，因为他们每次沟通到这个就是沟不通。那这个姊妹呢，就觉得这个弟兄不需要跑这么远，要来这个教会聚会，而且还常常要载那么多人，那他送那么多人回去，那而这个弟兄呢，就是非常宝贵这样追求，他就是愿意这样子。那是这些点每次都沟不通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弟兄他当他越追求主，到一个地步，他说那一天主那么荣耀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真的要放下。因为他说他本来有一个观念，就觉得哎呀，虽然这个沟不通呢，可是姊妹实在很漂亮，也那么有心要服侍主，那所以两个也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那就算了，没关系，反正我娶她来了呢，她我追求我的，她能够把家照顾得很好，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去追求就对了，还是这样的心，可是当主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么荣耀的向她显现的时候，她就发现说真的路不一样，他必须那样完完全全的属于主自己，他要他的姊妹是这样，所以他就去跟他的跟那个姊妹打电话说我们分手，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我们分手，我们路不一样，就这姊妹就说我们不要分了，我愿意顺服你啦，反正你怎么说我都愿意顺服你，他就这样讲，愿意顺服他，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婚前这个快要结婚的前几天，又为了这种道路服侍的方面，两个又争执了，又争执。所以结婚以后呢，一定是丈夫跟着妻子走了。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更多的追求主，你追求内在的国度，你实在没有办法跟一个你所爱的人这样常常在那争吵争执，所以到后来常常是下来，一个越追求他就只好下来让步，他只好跟着他，就是这样子。那我有时候想到会觉得很可惜，因为这弟兄当初他来到这里，他说真的是主耶稣带他来的，他那么清楚。那可是就是感情的事、婚姻的事，你一生走的道路会不一样。那我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婚姻感情的这个事上，你自己要慎重的去选择，好，就是不要因为说，哎呀，对方很漂亮啊，她也很柔顺啊，啊，我在自己教会好像都，虽然爱主的姊妹好像都看不到这么漂亮啊，啊，这么柔顺的，好，我这只是举比例啦，比喻而已，其实不会，我们教会的姊妹实在太好了哈。啊，我也觉得很感谢主，我们青青小家这个主带了这么多弟兄跟这么多姊妹都这么好的，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因为一些条件，你眼睛所看的这些条件，你觉得哎呀这很好，所以只要他可以帮我照顾好就好，我自己追求我的好了，你这等于你在选次好的。其实主可以给你一个是让你的邻里可以这样一加一大于二一起往前去的，还有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可能说是一个呢自己一直在追求就好了，不可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也就另外一个一直没有起来承受这个生命之恩，你一定是被拉下来的。好，还有要拉别人上来比较不容易，被拉下去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跟我们的肉体是很相合的。那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如果两个在不同的教会，好，两个在不同的教会，那你们有关认识，好，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有真实的认识，好，那还有除了说请长辈帮你问，另外呢，你们可以多有在一起交通有关，就是在一起有一起的祷告跟读经，好，祷告很可以知道你们的灵通不通，你们的灵通不通。你看有些人在教会当执事啊，你跟他一祷告，你就发现干巴巴的，他对主都没有一点爱火，然后跟主好像很陌生。那所以祷告很可以知道你们两个通不通。还有呢，哎，你的祷告都好像在跟主讲话，哎，他的祷告呢都好像在编造一些这个主，好像在作文一样，就是你可以体感觉到通不通啊。那我刚刚就是讲到说不要因为环境的好像很急迫了，或者父母常常一直逼你啊，或者你眼睛看去好像目前教会里面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啊，那眼前我有一个这样，我就赶快把握住了，很可能再隔一个月主才要带来一位已经预备好的那么合适的，主为你预备的要来。哎，主说我还没有带来，主正在另外一个环境在逃溯他，好，然后主才一还没带来，快要带来的时候，你已经走入歧途了。好，所以有关婚姻的事真的不要仓促，好，不要仓促，因为你一生只能结婚一次，好，那没有办法后悔的。 你一辈子注定如何就是如何了，那其实都在乎你是怎么样选择。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在交往的时候哈，注意的一些事，姊妹哈，要小心，就是不要一有一个男朋友了哈，一开始交往了以后，整个心就给出去了，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夏娃后裔的倾向。夏娃的后代就是会有这个倾向，会恋慕男人，好，会有这个倾向恋慕丈夫，好，那怎么样救你脱离这个倾向呢？就是你要常常祷告，主啊，夺我的心，主耶稣，唯有你是我的新郎，你要夺我的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顺着这个倾向而去哦，常常结局是很悲惨的。为什么？特别是在美国，哈，两个人结婚以后，各有各的这个要做的事，好，那你不可能有一个另一半一直常常陪在你旁边的，好，那如果你一开始有一开始交往呢，哈，因为这个弟兄追你呀，哈，这个对你蛮体贴的，哎，不知不觉你就开始处处都依赖他，啊。好像去哪儿都要依靠他，啊，都要他陪，啊，做什么都要他陪，啊，去哪儿都要两个，啊，那渐渐呢，即使婚前还不会，婚后保证会，弟兄会开始厌烦，因为每个人都很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空间，保持我们的一个独立性，啊，那特别是呢，你们结婚以后如果有了孩子，好，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去送孩子，一个需要再去办另外别的事，很多时候都要分开的，好，你去看结婚的丈夫跟妻子，常常是需要两部车同时开出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去依赖另外你的另一半，所以姊妹需要留意，为什么？因为那是天然倾向，那个倾向就是很喜欢去依赖他。好，那你要留意，保持你那个单身时候的独立性。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越保持独立性呢，你先生会越喜欢他爱你。好，你越去黏他，越去黏他呢，先生有时候就会觉得烦了。好，因为会有一种被绑住的感觉。人很不喜欢被绑住啊，人都喜欢有自己的自由，好，自由空间。那特别是像我们追求者，有时候你还是有，你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单独亲近主的那个领域的，那不能有另一半老是一直要黏着你啊，老是要一直要你陪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好，那这个要注意。还有姊妹不要一有了男朋友就把心整个的就交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交出去你就会对对方也会有要求，这种就很容易产生吵架，都是苛求对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了，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姊妹们讲，就是说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你让你的锅子呢，那个容量大一点，哈，那个品质好一点，主就可以把一个容量大、度量大、品质好的锅盖给你，哈，那也就是多给自己有一段年日的追求，那个追求呢，好让你里面跟主的关系是这么稳定、这么深沉，好。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异性呢，就整个都浮起来，整个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哦，整个的探望，整个的心都在他身上，那时候你就会受伤很大。
那个那种会吹掉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就是又没了。好，那如果一个人他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我一直看见有这样子的，当他越追求越追求跟主的爱的关系那么深，所以呢他可以里面已经清楚另外一半是谁，可是他可以完全不动声色，他可以还是弟兄姊妹的交往，直到主说是他的时候到了才显明。那这样多好，这样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也是在基督里相爱，这种相爱是最稳定和持久而且最深的，因为是从神来的爱。好，永远不要被那个琼瑶小说骗了。好，这个那种都是很不健康的交往。好，真实的交往真实的婚姻是很踏实的，好，也很实际的，生活里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哦，不是说不会的，我们当中不可能有哪个弟兄像琼瑶里面说的哦，为你都可以死掉死去活来啊，没有你活不下，不会的。好，那所以如果你常常要盼望着这样的 romantic 的爱啊或什么的，你会很失望的，还是要现实一点，脚踏实地。